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所带领，予咱平安过一礼拜。这星期星期三开始，甲咱早起是圣经讲习会，所以咱拢用国语讲解。也因为圣经讲习会，所以咱聚会时间是点半钟，所以咱无透过翻译。我们早上继续来查考创世纪。那昨天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到二十节那一段，我们说那一段是很公式化的哈。那什么叫公式化？其实我们也可以讲他们是很有规律的哈。所以像圣经说的哈，要敬虔度日。什么叫做度日？度日的度，度日的度是什么？这是刻度哈，刻度。就好像我们的时钟，我们很多人戴手表。除了你是电子表以外，它都有刻度，所以我们看那个时钟，看那个手表，秒针、分针、时针，它在跑的时候都是按照那个刻度，所以是很有规律的在跑。那敬虔度日就是很有规律的哈，来过生活。所以亚当后面一直到亚烈这。前后大概七个人，他们都是敬虔度日。《使徒行传》第十章谈到一个哥尼流，他在祷告当中，听到神的声音，告诉他，要去请一个传道人到他家来做家庭布道。同时，彼得他在中午祷告的时候就看到异象。犹太人他们一天有三次的祷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还有中午一次，三次固定的，因为他们有固定的祷告时间，所以彼得也在那一次的中午的祷告时间看到异象，然后才知道说要到哥尼流的家去做家庭布道。这个都是敬虔度日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昨天看讲到创世纪第五章三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其实里面写了这么长的 一段时间，以时间来讲是很长，可是里面完全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只是一个公式化就是介绍每一个人活到几岁就死了，每一个人他的一生当中只有一个重点，就是生儿养女，其他统统没有的。一直到以诺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我们就从那一段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去分析，就看到以诺是生了孩子的同时就得到启示，因为他也跟他的祖先一样生儿养女但是也跟祖先一样都是过着敬虔都是过着敬虔的日子，所以时候神的时候一到，神的启示就来了启示未来神要毁灭未来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其实是从以诺开始他就知道，那这个得到以诺得到的启示，就将这个启示讲给他的儿子马土撒拉，马土撒拉也将这个启示讲给他的儿子拉麦，拉麦也将这个启示讲给他的儿子挪亚所以一直到六章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挪亚所以六章八节说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人，就是神选他挑选他为他要为他为神来完成也算完成一段落的救恩，也在那一段时间就是要毁灭当时的世代的人就是来为神为神工作执行神的计划。所以在我们这样看一连串的这样接续下来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过敬虔的日子那既然要敬虔度日，那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要有规律，信仰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包括我们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聚会生活还有研究圣经生活，这个通通要，这个叫做敬虔度日 不能啊三不五时才偶而为之啊，这样很可惜哈、啊。三不五时偶而为之是很可惜的啊，不是没有用了哈、啊，是很可惜。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很有规律的时候，我们试试看，一定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创世纪六章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这一段我要解释三个字啊，这个三个字如果不解释啊，会比较模糊。每一种语言哈、啊，每一种文字都有它的啊解释哈、啊。比如说以中文来讲，以中文来讲哈、啊，我们随便讲一个词哈、啊，讲一个自然哈、啊，自然界的自然。你去查字典，他会介绍，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自然。啊、哦，一样哈、哦，希伯来文也是一样啊，每一个字它有很多的解释。啊、哦，那因为它要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先像看现在我们读过的这一段。啊、哦，那这样其实那每一个希伯来文，它有它每一个字，它每一个词都有好几种解释。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查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就要去看了，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要这样看的，不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看。那第六章一节到四节一定要看，不然会不清楚、哦、我要解释三个字、哦、第一个字，第六章第一节，当人，这个人、哦、这个人，还有第二节、哦、看见人的女子、哦、这个人、哦、一节的人，还有二节的人，这个人呢，他解释成，卑贱的人、下流的人、世人，啊，他还有其他，但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就把它解释成，就写成人，也没有错，他本来的解释也是人，啊，希伯来翻译成中文就变人，那这样看我们看不到出来哈，那、啊、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除了男人跟女人这样看出来以外，看不到出来。所以你去看之后，哎，他还有其他的字眼哈、哦，就是卑贱的人、下流的人，还有世人，啊、哦，那这里几乎是以世人为主哈、哦。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等一下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神的儿子是谁哈、哦？第二个字就是儿子们哈、哦，神的儿子们，这个儿子们是什么？一样啊、哦。那我们把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除了是解释成儿子以外哈、哦，儿子们以外。他还要解释成百姓，解释成子孙，好、哦，解释成人民，神的，我们把它带进去，哦，不只是只有儿子这个字眼，神的百姓们，啊、哦，神的子民，神的子孙，哦，所以这里他写的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啊、哦，五章三节以下那一个属神的人，啊、哦，属神的百姓，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哈、哦。就不用去猜神的儿子是天使吗？那是绝对不可能嘛！哈，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天使，人是人，鬼是鬼，神是神哦，他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不会变来变去，哦，不会像我们世间人啊，对这种灵界的事哈，比如说人死了变神，啊，会变了，那就赶快死好了，因为死了就变神了嘛，啊，不会变的了哈，所以这里。谈神的儿子们，这个儿子啊，就是百姓，神的百姓，看见人的女子哈、啊，就是刚才讲的卑贱的人、下流的人、世人，啊，也就是在强调跟那些该隐的后代、那些罪恶的人，啊，透过婚姻结合，啊，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第四节最后一个人，哎，同样是人呐、啊，所以我们从中文来看，看不出来，啊，六章一节的人，六章二节的人跟第四。啊，六章一节二节的人跟六章四节的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六章四节这个人，他 他是写会朽坏的，把它带进去，那就是上古鹦鹉有名的会朽坏的，出名会朽坏的。那什么叫会朽坏的？就是坏人嘛，坏人。所以第四节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 女子们交合生子，生下来的后代是什么？生下来的子子孙孙是什么？是作恶多端很出名的人，会朽坏的人，就是这样解释。不然我们六章四节怎么去把它解释不好的人呢？他只是写一个人吗？怎么还没有写好人，也没有写坏人，怎么知道他是坏人呢？是坏人，因为他是会朽坏的。好，那我们从六章一节到第四节来看一下。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有两个关键。第一个，人口多出来增加，人口增加如果没有好好的管理，会产生社会问题。人口增加，人口结构会改变。我们那天有讲过人口结构，男女性的比例，还有年龄层的比例，像我们现在老龄化少子化，这个就是变化，人口结构就变了。人口结构一变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再来就是种族问题，再来就是民主问题。这是人口结构里面四个大项。那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就要告诉我们，人口结构改变了，人增加了，所以那个人口结构改了。而且呢，第二个刚才讲男女性的比例如果不平均的话，也是会产生社会问题。所以这里要强调，又生女儿的时候，五章里面创世纪第五章谈到生儿养女，不会去凸显生男生女，可是这里强调这里凸显生女儿，凸显生女儿，那表示什么？这个时候的人已经重视女性，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女性主义抬头。那女性主义抬头有什么不对吗？这个跟对不对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现象。所以六章一节告诉我们两个现象，第一个人口增加，人口结构改变，增加都改变了，第二个重视女性，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现象的问题。这是六章一节告诉我们。再来六章二节，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就是结婚了。属神的体系，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敬畏神的那个体系，以挪士的后代、赛特的后代跟该隐的后代，他们两个本来是两个体系，没有交集，可是六章二节说他们交集了，透过婚姻结合了。好，那透过婚姻结合，我们看第三章，神不高兴，神不高兴，为什么神不高兴？因为两个体系本来是分得很清楚的，他本来就应该要分清楚，可是今天他们把它结合了，透过婚姻结合了，而且态度很不好，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随意当然随自己的意嘛，我结婚跟神什么关系啊？我结婚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有关系吗？有关系，神不高兴啊。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神为什么不高兴？神就任凭你啊，你要跟谁结婚当然跟我无关了。可是这里看有关啊，表示说我们跟谁结婚神很在意，神很在意我们跟谁结婚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啊。所以神发怒的时候，神说人既属乎血气，就是你任凭嘛，你自己嘛，随意挑选，所以神说属乎血气的，当然他是在指着那些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变了，神说，这群人变了，本来都是敬虔度日，现在怎么变了？那为什么会变？所以六章一节为什么要讲两个现象？六章一节为什么要讲两个现象？人口增加，重视女性，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先看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这里的伟人就是巨人台湾话叫做大汉人， 可以叫做高大的人，啊，像姚明，姚明那么大了哈，或许会更高，啊，一顿都无篮球队哈，没有直篮啊，没有，完了那这些人去打篮球就好了，啊，高大的人，所以注意看了哈，第四节强调男生哈，有巨人，有伟人住在地啊，在地上，那第二节说人的女子美貌，那表示什么？女的长得婀娜多姿，哦，天使脸孔，魔鬼身材，男生呢一表人才，哦，这个就是我们世人一般说的，哇，这个条件多好，你看，哦，条件多好，外在条件多好，所以你看这两个外在条件都很好的时候就结合了，好，可是当他们在结合的同时，没有想到说那信仰呢，那就不管了，不管这个跟信仰没有关，就不管了。他们认为啦，认为没有关系，就不管了。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好，那结婚，神也没有办法嘛，人要这样，他神也没有办法，那就结婚了。所以第四节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透过婚姻嘛，就结婚生下后代。那后代的子子孙孙，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会朽坏的人。好，接着下来6章5节来了哈，结果就来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满脑子哈，整个脑海都是罪恶，连想哈都还没有动哦，还没有动，整个思想都是罪恶，这个叫做罪恶灌满。那神的公义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会执行。神会执行他的公义，就是罪恶灌满。所以我们在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告诉亚伯兰说，我应许要将迦南地给你的后，给你的子子孙孙，但是齁，哦，要等400年之后，等到第四代，你的子孙齁，哦，你接着下来的子孙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400年，齁，哦，400年满了之后再回来，到第四代才回到迦南地。因为这个时候的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啊，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们刚才在读出埃及记34章，也是一直强调神这种公义的观念，啊，神公义的观念，啊，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了，啊，一样啊，神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了，这就是神的公义，啊，没有说你犯罪了啊，神很慈爱，没有关系，有吗？圣经有这样的写吗？没有，有罪就是有罪。嗯，有罪该当何罪，该当怎么处理就该当怎么处理，啊，不然公义在哪里啊？就已经模糊了嘛，你公义跟慈爱搞不清楚啊，难难做会啊，按你心里来走得啊，啊，神你来当就好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哈，因为两个体系不同的体系，透过婚姻结合之后，衍生下来的后代哈，这两个体系透过结婚生下的后代。不能教，没有办法教，哦，因为人除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教育，谁教？请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怎么教导下一代？很难啊，哈，哦，我们不能讲绝对不可能，哦，但是很难嘛，那是高难度的嘛，哦，啊，偏偏有人就是要选那个高难度的，这样就是高难度的，哎，所以教到最后，因为高难度嘛，哈，那所谓的高难度就是很少人会达到，很少人会达阵嘛，啊，叫很难呐，啊，那很难，最后就是就下去了嘛，那下去就是6章5节了，哦，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哦，不得了了，哦，所以第六节，神就后悔在地上，哦，造人在地上。哎，神怎么会后悔？那会后悔的神还叫做神吗？其实这里的后悔是后面的意思哈，心中忧伤，神心中忧伤呢，啊，哦，他怎么会后悔？他是心中忧伤，所以第7节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我们要讲创世纪的第二件事情，就是3章1节到6章8节，从过犯罪恶谈堕落， 所以到六章五节的时候就完全堕落，完全堕落，所以神要毁灭。所以接着下来创世纪的第三件事情，从洪水灭世谈建造方舟这件事。洪水灭世是刑罚，是惩罚，是处罚。洪水灭世是执行神的公义，洪水灭世就是审判，审判处罚。所以六章九节开始就要谈创世纪的第三件事情，从洪水灭世谈建造方舟。洪水灭世执行神的公义，建造方舟看到神的慈爱。所以神用方舟拯救了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但是显出神的慈爱，不以 有罪的为有罪，他们没有罪为什么要除，没有，所以无罪就是无罪，所以神自然而然就去用神的方法去拯救这些无罪的人。那有罪的人当然要除灭了，已经罪恶满盈了。什么叫罪恶满盈？已经没有转圜余地嘛。其实神一直很在意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调整转圜，调整转圜啊。我们参考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这里就强调那预备那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神还是宽容，神还是忍耐，为什么神要忍耐恶人呢？他希望我们人能够改变，人能够改变所以神还是会宽容，还是会忍耐，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一段时间而且在在神的宽容忍耐的过程当中，如果变本加厉，那神说对不起，那就不客气了那我们看回来创世纪第六章还是一样罪恶满盈，神就决定六章的第七节，神就决定要毁灭了因为他一定要执行他的公义，不然他就不叫做神了这是创世纪的第二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从六章的九节开始来看，六章九节到九章二十九节是创世纪的第三件事情，洪水灭世谈建造方舟。我们看第六章的，直接看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六章十二节十三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是神拣选的挪亚九章六章八节到九节一直强调挪亚是怎么 是一个怎样的人六章八节说挪亚在神面前是个蒙恩的人，六章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稍微对照一下，六章九节挪亚是个与神同行 的人，五章二十四节以诺与神同行，这种一直跟神保持密切关系的人一直跟神保持密切关系。什么叫与神同行？神又看不到怎么同行我们两个一起到高雄，我们还可以同行，你坐在我旁边，坐在前面，坐在后面，叫同行嘛，不是吗？神怎么同行就是神的话我们就在遵行嘛，叫做同行所以表示以诺也好，挪亚也好，他是有敬虔度日，他是有遵照神 的话 在 做事的人，他有遵照神的话在生活的人，所以神就选了挪亚作为他的执行人作为执行人。所以为什么六章八节九节一直要介绍挪亚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昨天我们也强调了该隐为什么他的供物神不要还有他本身神也不欣赏品性不好品性不好态度不好，所以神不要 所以连他要献供物，献供物给神，神都不要。一样嘛，今天我们看到挪亚，他为什么被神挑选到？啊，除了他是蒙恩的人，在神面前是个蒙恩的人。那什么叫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他一直住在神里面嘛，他一直保守在神的爱中嘛，所以叫做蒙恩的人呢、啊。而且是个完全的，是个义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那神当然喜欢这种人嘛。所以当神要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就会挑这种人来为神执行工作。所以人的品性有关系吗？有绝对关系。其实我们教会早期比较在乎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这个人的状况怎么样。哎，那我们现在把他呼呼的都没剩啊，不啦不啊，没有机会那也塞啊，对了，来啊来啊，啊，没机会。啊，不给机会怎么服侍啊？啊，以前是要服侍说，哎，啊，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啊？在乎的是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啊？啊，现在呢，哎，机会平等，啊，这个是两个观念哈、哦，想一想啊、哦，想一想啊，哪一个是比较好呢？好、哦，我们先不要讲哪一个比较对啊、哦，哪一个比较好，啊、哦，所以教会为什么能够稳定？教会为什么能够稳定？所以神今天在挑人也是这样挑啊，有乱挑吗？啊，为什么要介绍挪亚是怎样一个人？多哩啰嗦讲那么多干嘛？表示说神在选人是很重视的，他很重视选怎样的人来为他做事。所以今天我们做为神工作的人，其实真的是要灵修自己，不断的追求长进。啊，灵修自己，追求长进。不断学习，这是一定要哈。所以挪亚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要从六章要看第二件事哈。第一件事情是罪恶满盈的一个状况，第二件事情是神拣选的挪亚为他执行他的计划。那挪亚在这里为神执行了三大工程，很辛苦啊，很辛苦哈。第一件造方舟，我们不必看，因为这个大家都很熟哈。造方舟。材料、尺寸、结构，哦，这是格局，啊，要分三层，那格局哈，尺寸、材料，神都规定了，神规定了这些东西，你要用什么材料，你要有要用多少尺寸，啊，你要怎么样的结构，啊，然后挪亚都照神所说的去做，想一想，挪亚造方舟多么辛苦啊！方舟有多大？一个足球场大面积的哈，一个足球场大啊、哦，他要造那么大的一艘船，方舟，这个是工程了，这是工程啊、哦！想想神规定的材料，神规定的尺寸，神规定的格局，他都要一一的照神所说的去做，哦，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边改一改，那边改一改，哎，不行不行，就是这样说。你也不要想太多，说啊这样可以吗？啊，这样像船吗？你管那么多干嘛？啊，所以挪亚很单纯啊，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嘛，没有想太多，想太多就很奇怪了哈。原来那有造船造方舟的吗？造方形的吗？有没有？就是造方形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不要想太多。哎，不是吗？啊，这第一个工程他完成了。第二个，我们看啊，第十九节，六章十九节，凡要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好、啊，当然时候到了哈，那一些活物会自动跑进来啊，会自动跑来了哈，不是挪亚一个一个去抓哈，不可能哈，是那个活物会自己跑过来。但是问题是挪亚要负责保全生命、哦、所以他才奇怪，挪亚刚才做波转呢，做保全生命，他要这个责任哦。哦，这些活物一进到方舟，你要负责他们的生命，保存生命，哦、所以他要负责啊、哦。当然神会怜悯会保守了哈、哦，这个是关键，但是神也希望。挪亚能够做好这要尽这个责任、哦、所以当活物进到方舟的时候他一定要负责啊，怎么负责当然圣经没有说、啊、没有说、哦、 所以没有说，就是说我因为我会想说，哎，那这些活物进去的时候，怎么因为三层嘛，方舟里面有三层，是不是大象放在底层，蚂蚁放在第三层，还是蚂蚁随便跑，蟑螂也随便跑，我们栽了哈，显然要往北照，不管，但是这些活物进到方舟，你就要负责，你不让它打细哦，你不要踩死它，你不要让它让这些活物自相残杀。你通通要处理哈，这个是第二个工程责任。第三个工程，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活物了哈，多少活物、牲畜、动物哈，连骆驼嘛入去啊，长颈鹿嘛入去啊，一公一母嘛哈，这些都进去了。我们不要忘记洪水之前。活物吃草，人吃蔬果，所以挪亚就是要准备这些食物。所以神也跟他讲，要积蓄起来，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人要吃的，活物要吃的，你要把它积蓄起来。这个要累积呢，就神已经告诉你了哈。那个以后那活物要进到方舟，那你要怎么去准备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挪亚要自己去想办法怎么积蓄起来。当然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年代的储存食物的方法了哈，我们现在用冰箱嘛哈，那个时候他一定有他们的储存方式，他一定要把它储存起来，而且要带进方舟吃一年。难道这不是工程吗？这是大工程。所以挪亚呢就做了这个三大工程。我们看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简单几句话，简单几个字，就能够呈现挪亚的那一份责任，那一种完全负责任的态度，完全负责任了，也完成了神所托付的这些工作，这些工程，而且这些工程是大工程，挪亚就把它完成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完成？因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蒙恩的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他是完全人，他是义人，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做得到。如果他这些情形把它拿掉，他不是蒙恩的人。他不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不是完全人，他不是义人。当神托付给他这些工作的时候，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看到教会现象，这个难吧？我没有办法，来了哈，都来了哈，话就来了。当责任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说好，我把它完成，不管多困难，不管多庞大。不管时间用多少，我就是把它完成。挪亚就是这种心态，就把它完成。他没有想太多，就是尽力把它完成。所以为什么要选这种人？神为什么要选这种人？你随便选一个人，完成不了，完成不了。所以一定要选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到挪亚在这里完成了神的工作。那在六章十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六章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我要把他们和地的哈，就是环境一并毁灭。当然，环境所谓的毁灭就是破坏，人被毁灭了，被洪水毁灭了。那地呢，这个环境呢被破坏了。所以为什么后来挪亚在方舟里面？好像很在乎外面的世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从第六节看，我们边读经边看那个重点。八章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七节，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这是第一个重点，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这是挪亚要知道的状况。看第八节，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好，这重点在这里，水退了没有啊？这是挪亚要的东西。我们看第九节，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第十节，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十一节，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水里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好，地上的水退了。第十二节，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挪亚为什么要连续放四次鸟？好，连续放四次，他的重点是要知道方舟外面的世界，方舟外面的环境，水退了没有，水退了的情况什么。所以当第三次鸽子出去的时候，回来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而且长出新芽。这对他来讲是兴奋的，是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对照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告诉挪亚，我要毁灭这个世界，毁灭到什么程度？所有的人死光光，所有的活物死光光，而且呢，整个环境被破坏了。啊，那我现在在方舟里面这一年没事，那我出方舟呢，吃什么喝什么？啊，我怎么生活？啊，整个地被毁灭了，被破坏了，那我出去干嘛？啊，我出去要很辛苦呢。哦，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家曾经受到水灾之患，受到水灾之患，你就知道辛苦了。水冲到你家来，水退了，烂泥巴一堆，你要将那些土那些烂泥巴清到外面，清走，用清水洗洗，然后弄一些消毒药水消毒一下，不是吗？那只是你一个家呢，你一个家，反正你们家那么多人嘛，反正没事做，就是清这个水进来之后的后续动作。那整个环境，我们看一下第七章二十节，第七章十九节，第七章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二十节，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看到这里，就是那个洪水有多大了，洪水有多大。所以对挪亚来讲，那水高过淹过高山的超过十五肘，十五乘以四十五公分，算一算哈，那水退了，你看那些死尸，光那些死尸，那整个环境破坏了。那想一想，我挪亚出去要干嘛？我怎么做？从哪一个开始着手？所以他比较，我现在不是说他担心啊，但是他很在意。他有没有担心我不知道，但他很在意，他很在意外面的环境变成的怎么样了。因为神跟他讲说，外面的环境啊会被毁灭的，会被破坏的啊，哇，这个对我来讲是密切关系啊，所以他还没有出方舟之前，他很在意，所以他放鸽子、放鸟、放四次，也不是在比赛婚教了，但是一直放鸽子。就是要知道外在的环境变成怎么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来注意看第十九十八节，八章十八节，创世纪八章十八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十九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这个就是这两节强调他们全部出方舟了。这也是挪亚要负责任的。门打开了，方舟的门打开了，挪亚一定要去，一定要再看一次，好像那个巴士的司机一样，全部都下车，他还要去看一次，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万蚂蚁躲在里面不知道。好，看二十节，他们出方舟之后，挪亚做什么事？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畜类、飞鸟献在坛上，献为燔祭。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刮胡，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刮胡，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挪亚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七章，第七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所以洁净的哈，我们 也比较直译的哈，只要想到的就是说，哎，这个时候不是摩西时代，摩西时代当然有这个规定啊，献祭要献洁净的，不洁有分洁净不洁净。哎，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分了，啊，创世纪这就分了。分洁净跟不洁净了，所以他也知道，挪亚知道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了，那为什么洁净要七公七母？因为出来献祭嘛。如果只有一公一母，那出来献祭就没有了，那就绝种了，所以那个洁净就是要作为献祭用的，就是七公七母，是当时他们带出去的啊，进方舟的东西的活物。所以八章二十节，我们看到挪亚就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各类啊，只要是洁净的，它通通献在坛上。当然不是全部啦，就是各类的哈，的各类洁净的都献在坛上，献为燔祭。我很纳闷啦，这个燔祭不是立位祭才开始有吗？就是摩西时代才有吗？明文规定嘛，制定。可是这个时候就有啦，他就用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杀掉流血，剥皮切块，放在柴上，木柴上烧掉，这叫燔祭啊。所以挪亚就是这么做。那他筑坛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跟神交通的一个管道，跟神建立密切关系。当然第二个，为了感谢神嘛，感谢神保守，保命嘛，保守保命，所以谢谢神，感谢神。当然也透过这种献祭，这个就是宗教信仰的仪式，宗教信仰的活动，借着这个仪式，借着这个活动，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当他献为他献烛坛献祭之后，二十二节，神闻纳馨香之祭，就悦纳，就悦纳，因为悦纳挪亚的献祭，所以就应许赐福。第一个福气是什么？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挪亚来讲，做主地，毁灭地，现在不做主地了，不再因为挪亚的筑坛献祭，所以神给他第一个福气就是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做主地。人什么缘故？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人有罪性嘛，那神说，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了，这个环境不会再被破坏了。第一个，第二个，二十二节，第二个哈，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每各样的活物，不再用洪水了，不再用洪水。第三个，二十二节，所有的这个自然界恢复正常。架设就是播种收割哈，架设播种收割，再来就是四季嘛，春夏秋冬，再来就是日夜嘛。所以整个运行整个运行自然界的运行恢复正常，这是第三个福气。第四个福气，第九章第一节，恢复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第四个福气。恢复也就是九章一节二节跟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一样的，虽然重来了，那个世界已经重来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嘛，其实整个环境也重来，人也重来，但是神的应许没有重来，继续下去。神的应许，一章二十八节的应许，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就是给人类啊，一样啊。这里挪亚出方舟，神也赐福给他，这个福气跟一章二十八节的福气是一模一样的，这第四个福气。第五个福气，我们看第三节，九章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出方舟之后，人可以吃肉， 这第五个福气啊。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哈，八章这一段，筑坛献祭啊，因为挪亚的筑坛献祭啊，得到神的喜欢，讨神喜欢，所以神一口气就给他五种福气，直接给他啊。所以当这个对照挪亚在方舟里面的心态哈，对照挪亚在方舟里面的心态，那挪亚在方舟为什么会很在意外面的环境？因为六章十三节他很清楚嘛，神说要将人跟地一并毁灭，地就是环境，毁灭就是破坏，那整个地被破坏，那我出去吃什么？哦，那神可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挪亚什么动作都还没有做，什么动作都没有做，只有做筑坛献祭，就是拜神嘛。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先拜神嘛。拜神之后，一切就解决了。哦，这个也是很特殊哦，一切就解决，神就直接应许说：“我给你五种福气。”所以挪亚所在意的那个环境，也一并解决了，重来，啊，恢复正常。那这样对挪亚来讲，那就安心了，那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啊。这是一连串的哈，一连串的一个动作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九章四节到第七节了哈。唯独若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五节，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九章三节，神说人可以吃肉，可是唯独落带的血，那个血就是动物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为什么不可吃？神希望要尊重生命，因为血是动物的生命，所以不要吃血，生命嘛，所以要尊重生命。所以接着下来九章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所以表示神希望我们是尊重生命的人，虽然可以吃肉，但是血不可吃，是基于尊重生命，尊重生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那既然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现实层面就有一个问题存在，一个现象，不是问题，现实层面有一个现象，当我们有怀孕的时候，我们都会产检，那产检的时候，有些人是感谢主，就很健康很平安，就顺利生下，那有些人在这个怀胎的过程当中，千辛万苦，甚至有一些很干扰的事，很困扰的事，什么胎位不正，那还是小事嘛，那如果有其他比较重大的事件呢，重大的困扰呢，那我们就会考虑了，医生告诉你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不健全的哦，而且他会加上一句说，如果生下来你大概要照顾他一辈子哦，这如果再加上一句说，你要活得比他更久哦，那到底要不要生啊？到底要不要生？那我们今天一直强调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堕胎？不可堕胎，就是基于尊重生命。可是如果以现实层面，哇，那太辛苦了，这个就是抉择了哈。两个，尊重生命是神的真理，神说的，不可堕胎。可是医生都已经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生下来你就是要照顾他一辈子，你还要比他晚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不然谁照顾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动摇，我们的心会动摇。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当我们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当然请医生帮忙嘛，他当然会尽量，第二个，我们要祷告嘛，祷告神啊，我有这种能耐吗？我有这种能耐来照顾他吗？第三个， 如果真的生下来是这个样子，你求神给我力量。尊重生命是这个样子的。好，好，那这个现象都有哈。第一个请医生帮忙，第二个祷告求神帮忙。所以有些人在这个第二关就够了哈，神真的帮忙了，所以后来生下来就健康，就健康，好，正常，很高兴。啊，第三个生下来真的是，真的就像医生说的，你要照顾他一辈子。第四个处理掉了。堕胎拿掉哈，拿掉流产哈，不要多流产，拿掉都有，这个都有人做，都有人做。我们现在不讲对不对，这个是现象，四个现象一定会跑出来，这个四个现象都存在，都存在。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真理哈，真理告诉我们尊重生命。好，我们今天要为了要强调这个尊重生命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用两极的东西来做比较，两极啊，两极。好，我们生下来这个孩子是真的是我们要照顾他一辈子。好，因为我们要照顾他一辈子，所以他永远不会犯罪。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犯罪啊，因为他我们要照顾他，他不会犯罪。好，虽然照顾他很辛苦，但是他不会犯罪。好，但是因为我们尊重生命，所以要把他生下来。好，那另外一个是很健康的，可是后来他为非作歹。离弃神，好啊，这两个如果以结果来做比较啊，我强调哈，比较当然说将两极把它做比较，两极做比较，因为比较明确，当然我们会想说，我当然两个都不要啊，我当然两个都不要啊，当然是啊，我当然两个都不要啊，但是如果是临到我们身上呢，那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面对。所以刚才讲过了，有些人就还是把他生下来，那真的他还是要真的还是照顾他，靠神照顾他，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嘛，当然有些人就是真的拿掉了嘛，有些人就祷告啊，神就真的是听他祷告，就说那就转还给他转还一地，生下来就健康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尊重生命的态度，那站在真理上面当然是尊重生命，怎么处理真的我们要好好思考，基于尊重生命，我们其实你我都很清楚我们该当怎么做，都很清楚，只是我们要面对那个现实的压力，绝对没有一个人希望要去面对那种事嘛，但是如果事到临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还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尊重生命，这是九章四节到七节这一段。好，我们来看第九章最后一件事情，比较难解释的部分，我们看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二十一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二十三节，一次闪探亚福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二十四节，挪亚请了酒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好，现在先解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是一首诗。好，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是一首诗，也就是挪亚在咒诅迦南、在祝福闪跟亚弗的同时，他是用诗的形态呈现。好，二十五节、二十六、二十七，如果你不是和合本的圣经，应该它自成一格，你会很明确的看到。和合本就看不清楚了，因为它一字一字的逐字这样接续下来，看不到，看不清楚。好，二十四节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所以他就咒诅迦南，祝福闪跟亚弗。好，问题来了，第一个创世纪里面比较难解释的是这一段，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这是很难解释的一段，因为这里二十四节强调了小儿子，请问小儿子是谁？如果挪亚的小儿子当然是亚弗了，那亚弗有做什么事吗？亚弗跟闪一样， 拿件衣服倒退进去，把啊、哦、把父亲盖上，因为父亲赤身嘛哈、哦，把他盖上。亚弗做这种事啊，啊，而且亚弗被祝福，而且祝福比神还大。为什么？看二十七节，愿神使亚弗扩张，亚弗哦扩张哦，使他住在闪的帐篷。什么叫住在闪的帐篷？就是闪有闪得到的福气，他都有。哎，所以挪亚醒了脚，知道小儿子所做的啊，小儿子是谁？好、哦，如果是他的小儿子，当然是亚弗啊。那亚弗有做错事吗？看不出来，而且得到祝福。好，那我们就想当然就把他一边倒哈，一边倒，倒向迦南，因为迦南被咒诅。从后面看哦，从二十五节看，迦南是被咒诅，所以反过来看，看到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哎，那是不是迦南啊？我们以前就有听到啊，迦南先看到了啦，然后告诉他父亲，然后父亲就告诉他两个兄弟，是这样吗？圣经有这样写吗？没有嘛，没有就不要这样讲哦，不是这样的。照圣经讲就好了，就因为照圣经讲很难讲，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好，再来，先讲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也是指着谁？当然也是指着，因为迦南是韩的小儿子，迦南是韩的小儿子。好，第十章第六节以下，韩有四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就是老幺，就是迦南。那二十四节到底是在指哪一个孩子？不知道，两个都是，啊、哦，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要讲亚弗还是要讲迦南，不知道，啊、哦，这第一个难题啊，也不知道，所以是个难题嘛，没有答案是难。第二个难题，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凭什么挪亚咒诅他，咒诅迦南？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请问？迦南招谁惹谁？没有啊，没有写说迦南招谁惹谁啊。那既然迦南没有招谁惹谁，为什么他做主？好，你说啊，因为他爸爸这样不尊重爸爸嘛，韩不尊重挪亚嘛，哈、哦，迦南的爸爸不尊重他的爸爸，好、哦，不尊重挪亚，因为他赤着身子，你为什么不赶快去帮爸爸遮羞呢？哦，用尊重的态度去处理那件事情呢？哦。比较不尊重嘛，那闪跟亚佛比较尊重爸爸嘛，哦，是这件事啊。那这件事情扯到祝福跟咒诅啊，哇，那差太多了吧？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祝福跟咒诅是永永远远的，很可怕、欸、啊！要不是骂一骂就好了，那叫出来骂一骂，哦，骂完了就好了嘛，哈、哦，反正没事嘛，明仔再逃得收收嘞，啊，提几千块工，啊，叫提。做零用钱，不是啊，这是做主人，这是永远，这是长久的东西，他要面对。那你一个阿公，你身为一个阿公，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孙子做主啊，啊，挪亚、亚佛生七个孩子，韩生四个孩子，那个闪生五个孩子，啊、哦，十六个孙子，挪亚有十六个孙子，凭什么他做主迦南？好，就算因为韩。不尊重他，他要做主韩，哈、哦，做主韩。那你要做主韩，你为什么不做主老大呢？哦，十章第六节哈，古时麦西，哦，服迦南，啊，你为什么不做主古时呢？你为什么不做主麦西呢？啊，你为什么做主老幺呢？哈、啊，老幺靠我欺负，真正细汉的，啊，你敢当作细汉的安尼靠我欺负啊？哦，所以怎么讲都不合乎逻辑。好，那不合乎逻辑，为什么迦南被咒诅呢？啊，这个是个很难解答的啦，而且也没有答案。所以小弟就试着解答了哈。那既然是试着解答，就不是真理，大家听一听做参考就好了，听一听做参考。创世纪四十九章是雅各跟十二个孩子咒诅祝福讲预言，三个被祝福。流便啊，三个被咒诅，对不起，三个被咒诅，流便、西面、利位被咒诅，两个被祝福，犹大跟约瑟，好、哦，剩下七个是讲未来预言，预言说你这个孩子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演变，有什么发展，啊、哦，那我们看雅各在帮这十二个孩子，不管是祝福、咒诅还是讲预言，都是根据 这个孩子在爸爸的眼目中成长的过程做了哪些事，比如说流便，雅各就骂他了，就咒诅他了，说你是在我身体最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是我的长子，但是你不得居所位，因为你上了我的，你上了妾的，我的妾的床，你那个滚秽如水哈，淫乱了啊，所以你不得居所位。我也就是说，雅各不承认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承认，这个叫被咒诅，所以是凭着他所做的事来咒诅他。好，如果用这种逻辑观念，我们再看回来迦南。虽然这里没有讲迦南做了哪些事，但是在迦南在阿公的眼目中，他就是不乖的孙子。所谓的不乖是做得很恶劣啦，很恶劣。但我在讲圣经没有说，没有说是我说的哦。为什么他被咒诅？以他们当时在咒诅一个人，或是祝福一个人，或是讲这个人的未来，都是有一个凭据。凭据就依照他的表现状况来做主来祝福的，一样嘛。今天雅各祝福犹大，雅各祝福约瑟，都有他的原因存在啊。所以他们被祝福被做主都一样，同样都有依据的。所以在这里虽然没有讲迦南做了哪些事，但是凭着阿公的他对迦南的了解，他是被做主的，所以挪亚做主他，做主迦南。那当然第十章后面就可以看到迦南被咒诅的后果是什么，那是第十章以后的事，因为那是创世纪第四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次只能讲到第三件事，讲到挪亚咒诅了迦南，祝福了闪跟雅弗，这个是我试着做解释的一个模式，可以作为参考，我们也可以有时间也可以做讨论。